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婚姻是人生大事，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决定了夫妻两个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快乐的来源。夫妻怎么相处呢？我们的配偶婚前婚后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朋友梁姐妹来跟我们谈谈她的丈夫，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这一段访谈里面得到一些欢笑，也得到一些启发。梁姐妹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嗯。
结婚几年了？
差不多8年了。
不知道结婚之前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什么样子？
没有，真的没有想过就结婚了。
那么今天如果给丈夫打个分的话，你会给他怎么样的一个成绩单呢？
嗯，98吧。
哇哦，
满分1000分。
那么等一下等一下，100分还是1000分？
100了。
100分的98。哇哦，那你的老公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他还有进步空间的。
平常你们在家里面是谁做饭？
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但是他也会。
那么家事呢？老公会做家事吗？
会啊，当然两个人都有份的嘛，对不对？
是，你们是先讲好谁做什么谁做什么吗？
没有。哎，
没有。
对，一般都是我不想做的时候就轮到他了。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不想做。
梁姐妹，您说结婚8年，好不好跟听众朋友谈一下过去这8年里面你们婚姻当中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是我们的女儿，她的健康有一些问题，所以这是生活中那个婚姻当中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了。
那么这个挑战给您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着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因为我的女儿，或者说我环境的改变，然后我得上了很严重的忧郁症。对，忧郁症的话对于一个平常的家庭，就是有健康小朋友的家庭都是很难，何况是像是雪上加霜了。
是。
对，
那这样来讲的话，您的丈夫等于是又要照顾生病的女儿，还要照顾你。
对。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的老公是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困难？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跟其他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来讲，他最大的不同是他不靠着自己，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难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就是可能听说过忧郁症，或者说身边人有没有得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的话呢，就是当你再加上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他有跟我说过，照顾我们家孩子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照顾一个忧郁症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妻子，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是。
对。
我相信哈，一般男人睡觉睡眠不够的话，容易焦躁发脾气。
对。
这是很正常的。
嗯。
您的丈夫会这样？
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刚从中国搬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定下来，然后他为了维持家里面的生计，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其实是在工厂工作，那份工作就还非常简短，但是那个时候是我们需要经济来源，因为我在家看孩子，然后他每天4点钟离开家开车，然后完了下午3点钟回来，一身都是灰蒙蒙的，第一件事情就去洗澡，可能要洗1个小时才会把身上的灰土洗干净，完了之后你想想这一天的 劳累，然后他洗完干净之后，擦干水，第一件事情就是帮我带孩子，
哇，
然后就开始带孩子，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这一天我过得怎么样，他会问我，孩子睡着了之后，晚上也是需要人照顾，那个时候孩子是需要24小时不离人的，所以我10点多睡着了之后，他再继续看孩子，看到早上4点。然后他可能睡那么2、3个小时，然后在第二天4点钟又走了。
哇。
对，所以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然后
从
我
来没有，
没有，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如果我没睡好，我会发脾气。所以有一次的话，我妈妈说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帮着你的老公分担一些，晚上的话就让你的老公睡觉好了，就你来照顾孩子。然后的话，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我老公说了。我想我老公肯定是特别感动的，对吧？一般这样，你看，
对。
那个你自己的岳母这样讲，可是他说的话让我很震惊，可是又很感动。他说，我希望他以后不要掺和我们的事情呢。他说的这个掺和是因为这是我们两夫妻之间的事情，而且这一份责任是我作为男人、作为丈夫、作为爸爸应当做的。而不是说把他丢给我的老婆，
哇，真是不
所
简
以
单。
对，所以他说他宁愿我睡得好，开心一些。美国不是有句话吗？叫做 Happy wife, happy life。
老婆高兴了，就全世界都
对了。
太平了。两姐妹，今天你有机会向全世界夸你的丈夫，您会夸哪三个优点？
先从大方面讲，我很高兴他是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基督徒，他是一个信靠神，然后从神得力的基督徒。因为很多的事情靠着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面对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人的精神会被消耗掉。当你没有从神得到力量的时候，你是做不到的。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是他最大的一个优点，也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婚姻来说，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第一个是真正懂得信靠神，从神支取力量的基督徒。第二点
对，
呢？
第二点是他娶了我。
那么您讲一下您最爱您的丈夫哪一点？
我爱他是最大爱他的一点是他爱我，因为可能对于女人来说安全感最重要了。因着他是基督徒，然后我知道他是非常爱神的基督徒，他很爱我，所以当我们遇到很多的试炼、很多很多的挑战、生活中很多的不顺的时候，他也不会离开我。因为神说，婚姻是神所配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他相信，而且知道神给他的都是最适合的，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这段婚姻。因着他爱神，所以面对很多的困难，他都不会放弃我，让我觉得无论我怎么样，我都是被爱的。
讲得具体一点，好，比方说神讲这个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当您的孩子生病，您开始进入这个忧郁症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您的丈夫是怎么样向您表现出他这个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的？
举2个例子吧。有一次我下班回来，不知道是因为看压力太大，或者是忧郁症的问题，就回家就特别不高兴。然后我不记得他是刚起床还是怎么样，因为他整个一晚上都没有睡。然后回家就非常的生气，把衣服那个外套一脱，就往上一扬，那个衣服的拉链打到了那个天花板上的灯泡，就是因为很低，然后啪的一声，那个玻璃到处都是。因为作为一般人，如果是说我是他的话，我就想。你有病啊，或者说，哦，那确实我是有病，但问题就是说，你所是愤怒 吗？
对，会不高兴
会
的，
不高兴
对。
吗？可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老婆，不要动，我怕玻璃扎到你，我求求你不要动，你就坐在这边就好了，或者你躺在床上。 那个床上，其实床上也有
对，
那
也
个
有玻
玻璃
璃，
了，
对。
可是他就把他弄床上弄倒，他说要不你休息一下，然后他拿个吸尘器在那里吸，把所有东西都吸好，完了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好之后，他躺在我旁边来安慰我，让我觉得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爱，这样的爱进来到我的里面，所以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你用这种爱来医治你哦。真的是很有用，这是其中的一件。还有一件是，有一次我就很伤心，可能是哭，然后又怎么样，就生他的气。我的想法是把那一杯水都倒他脸上，为什么呢？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记得为什么生气了。因为有的时候忧郁症就是这样子，可是不小心把那个杯子碰到他的脸了。所以那个杯子是个塑料的，都被我打烂了，打到他的鼻梁上面，然后整个就血就流下来了。然后我就很震惊，他说：“你看，他说他这一次是唯一一次，他说这是你所想要的吗？”我心里是很心疼的，可是我又控制不了自己。然后看到他血一块流，跟着水一起，我真的是吓坏了。可是下一秒他又自己贴了一个胶布，然后又进来了，好像装的什么事都没有一样。然后我说：“哎，你妈妈见到你有没有问？”她说：“即使她问了，我也不会跟她说是怎么弄的，好像在保护我。她那个胶布可能戴了一周吧，现在还留了一个疤。啊，我觉得这种爱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人吗？梁姐妹，您觉得您的丈夫会这么好，或者说他今天能够这么好，原因是什么？
因为神很好，因为我们的上帝很好。我后来忧郁症好了一些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公，你会不会也很伤心？因为你的老婆这样，你的孩子也不健康，你的老婆也生病了。他从来没有给我负面的任何的东西，他怕影响我。那一次，因为我已经好了很多，我问到他，他说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放弃，可是神说不行。他说：“每当我没有力量的时候，我想要放弃，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你发脾气的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为你祷告。他说，每一次我为你祷告，你的情况就会变好。每一次，神都应允我的祷告。因着神给他加的那么多的力量，我们两个才能够走到今天。然后他的家人也非常的支持，家人能够帮助我们。”看孩子，然后很体贴我的病情，父母也从小对他的教导也是非常好，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一个体贴的人，也是通过从小到大用神的话语来教他。
所以你的公婆他们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对对。
两姐妹，听到您谈您的老公，真的是让我们很高兴，世界上有这样一对夫妻。今天有很多年轻人正在找对象、交朋友，想要结婚，您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想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想到都是说彩礼多少钱，然后戒指大不大，然后婚后住哪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这是我从婚姻咨询师冯志梅那边学到，他说，在结婚之前准备的是应该准备自己如何成为别人最好的老公。或者是最好的老婆，这是非常重要的。准备了这个之后，你才算是真正的准备好结婚了。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个亲戚朋友都要跟我介绍男朋友，然后我说我不要，因为第一个要求他们就没有满足。第一，我不是说有多少钱，或者是说房子有多少套，他一定得是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基督徒，我希望我以后的老公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我知道他所信仰的是什么，跟世界上其他那种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会爱家、爱妻子，然后对家人负责任。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的重心除了在神的事业上面，他也会在家庭事业上面，而不是说在外面。跟朋友玩玩到半夜回来，因为我见过太多了， 旁边的朋友的婚姻，或者是说有一些个小孩的眼光来看，看那个大人的婚姻，都是极其不健康，或者说压根就不幸福的。所以我就很有一种感觉，我就是要找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整个婚姻会要顺畅很多。当我们都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个标准，就是神是对的；当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两姐妹，今天非常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分享您所爱的老公，还有您的婚姻生活。希望以后您还会继续回来跟我们分享您的家庭生活的种种，好吗？
嗯，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跟两姐妹所做的访谈，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亚伯拉罕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心中十分的快乐满意，因为他在亚伯拉罕的亲属中为以撒寻找到了一位美丽贤惠的未婚妻。这桩婚事的安排只花了一个晚上。
妈，我睡不着哎。
李百家，妈也睡不着。你太兴奋了，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这么快。
我觉得很快活哎，但是为什么我也很难过呢？我是兴奋，还是害怕呢？我真是不明白。我不想离开家那么远，我可能永远不能再回家了。但是，上帝已经为我拣选了一位丈夫，我一定要去他家里。他会爱我吗？哎，妈，我心里好乱呢。
李百家，爸爸妈妈不会让你单独一个人呐，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你的奶妈底波拉会陪你一块儿去的。你呀，也可以在婢女当中选择几位陪你一块儿去迦南地。
这样啊，我就宽心多了。
黎明的时候，仆人以利以谢就很心急的想赶快上路。
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今天？是的，我希望啊，今天就能走。
哎呀，不要那么快啊，让我妹妹在家多住几天。
是啊，至少十天，我不能就那么快的让我的女儿去啊。
主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我们就不应该再耽误了。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我们先去问一问妹妹好不好？你愿意今天就和他们一起回迦南地吗？
隔天还是难分难舍，我愿意今天动身。我还有很多事要办，我还要收拾行李，预备行程。
利百家和他的侍女上骆驼的时候，他家里的人都祝福他。
妹子，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战胜仇敌。
一天天的过去，以利以谢和利百家的骆驼队就更接近家门了。以撒度日如年地等待着，他一直在想着以利以谢有没有被坏人抢掠，有没有在路上病了。 他有没有找到一位适合的女子肯离家这么远跟着回迦南地。有一天天将黑之前，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祷告：
天上的主宰，宇宙的真神，你是无所不在的，你知道我们的管家以利以谢现在在哪里，愿主帮助他顺利完成他的任务。无论如何，我恳求主帮助他平安的回来。阿门。哎，那边是不是有一对骆驼来了？哎，真的是骆驼，哎，他们是朝这边来的。我看得见十头骆驼，以利以谢是带了十头骆驼去哈兰地的，还有人骑在骆驼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那坐在骆驼上的利百加看见一位男士向着骆驼队的方向走过来。嗯，
这位是谁呀？是不是？
哎，以利以谢，你认不认得那个人啊？
当然了，那就是以撒，我的主人呐。
哦，停一下，我要下来准备一下跟他见面。
哦，好，停步。
我一定要用面纱蒙面，我不能让以撒在婚礼之前看到我的脸。
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是你吗？
是的，我主，是我。
很可惜啊，他要等到婚礼之后才能看到你的脸孔，但是在他看到你的脸孔的那一刹那，他一定会感到很幸福的。
会吗？
当然了，你平安地回到家了，感谢神，你的任务
是是是，完成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带了利百加小姐一同回来啊。
利百加，我喜欢这个名字。
她是比土利的女儿，你叔叔啊拿鹤的孙女啊，
让我帮助你骑上你的骆驼，然后让我亲自带领这对骆驼队回去我们的帐篷。你知道吗，我们这一家人从来都是住在帐篷里的，帐篷里面也是可以弄得很舒服的。
很快的，以撒和利百加就简单的举行了他们的婚礼。礼成之后，以撒便带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里。
我们现在是在先母萨拉的帐篷里。
很遗憾，我没有机会见他一面。我的祖母曾经告诉我，萨拉是怎么样的美丽。
利百加，我还没有见过你的脸孔，婚礼已经完毕了，你我已结为夫妻，让我打开你的面纱吧。
嗯。
利百加，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
以撒深深地爱利百加，自从萨拉去世以后，直到如今，以撒才得到了安慰。可是，一年一年的过去，这小家庭还没有孩子，这快乐的小家笼罩了一层阴影。
创造天地的主宰，宇宙万物的真神，利百加和我已经结婚19年了，但是神还没有赐儿女给我们。我恳求真神赐给我们一个婴儿，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蒙主悦纳的。阿们。双生的，一对双胞胎。李百家，看这对双生兄弟，他们的样子啊根本不相同啊。老大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应该怎么样叫他呢？
叫他以扫，叫小的呢叫雅各。
爸爸
亚伯拉罕一定会很高兴抱着两个孙子的。
Sanctify my heart,
sanctify my heart,
make it ready for you,
and make it ready for you.
Lord, I wanna be a servant of the one who makes my dreams come true.
You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Lord, I'm ready,
Lord,
to do what you say.
Do what you say.
You are the potter.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I am the clay.
I am waiting.
I am listening. Your purpose to fulfill. Won't you take my heart and make it yours, to do it as you will.
Sanctify my heart,
sanctify my heart,
and make it ready for you,
and make it ready for you.
Lord, I wanna be a servant of the one who makes my dreams come true.
You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Sanctify my heart,
sanctify my
heart, and make it ready for you,
and make it ready
Jesus.
For you.
Lord, I wanna be a servant of the one who makes my dreams come true.
You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Jesus, guide me,
guide
the way I should go.
How I should go.
Secure and confident.
Secure and confident.
In what I should know.
What I should know.
I am longing. I am listening. Yes, this is how I feel. So unlock the mystery, my Lord, to all that you reveal. Sanctify my heart.
And make it ready for you.
Lord, I wanna be a servant of the one.
You're making my dreams come true.
Won't you set me apart?
Set me apart.
Set me apart.
Just for your purpose. How I can serve.
Lord, I wanna be a servant of the one who makes my dreams come true.
You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打是情，骂是爱，这个哲学误导许多中国人，认为夫妻间打打闹闹是理所当然，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啊？而最近刚刚庆祝结婚70周年的苏以诺与苏培真灵夫妇，他们两个人80多年前就认识，牵手70个寒暑，7个儿女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亲红过脸、吵过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恩爱夫妻。20多年前，我很幸运的在教会认识这一对老传道人，中国人口中的苏爸爸、苏妈妈，和他们相处如沐春风。苏爸爸、苏妈妈生长在美国的田纳西州，苏妈妈的母亲是苏爸爸小时候教会里的主日学老师，所以苏妈妈说，自她有记忆以来就认识苏爸爸了。相知、相爱、相扶持一辈子，越老越甜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谱写了人们心目中最浪漫的爱情故事。苏妈妈拥有一副好歌喉，永远笑脸迎人，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女人，也是我崇拜的对象。 为了能够向中国人传福音，学得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不但有美国人活泼开朗的特质，还兼具中国人温柔婉约的性格。他和苏爸爸生养了七个孩子，在相夫教子之余，也是苏爸爸传福音、创立教会不可缺少的灵魂伴侣。在苏爸爸身边，总是默然地敬重丈夫，顺服丈夫，以他为头。每当苏爸爸回家一进家门，他都会趋前迎接，给他一个爱的拥抱。晚年为了照顾年事已高的婆婆，和丈夫搬回美国与婆婆同住，尽心尽力照顾侍奉在轮椅上的婆婆，直到婆婆97岁离开人间。作为媳妇的角色，苏妈妈同样是值得众人学习的榜样。苏爸爸曾经服役于海军，也当过数学老师，但是有感于拯救灵魂的重要，也顺服神的呼召，在结婚11年后，带着妻子儿女举家迁往陌生的亚洲传福音，建立基督教会。一去就是30多年，是神所重用既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但竭尽所能地传扬上帝的真理，领人归主，更是在生活中亲身力行地活出圣经的教导。圣经以弗所书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一样。这句经文总让我联想到苏爸爸会是第一个肯为妻子舍命的人，因为我眼中的苏爸爸是个谨守圣经教导的人，他言出必行，是个肯担当、有气魄、爱妻子的好男人。苏妈妈曾经赞扬苏爸爸对他恩慈一辈子，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多年前他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书的时候，一不小心让一本又厚又重的书掉下来，砸坏了苏爸爸刚买的最新型的笔记型电脑。当时苏妈妈难过不已，伤心地向苏爸爸说对不起。苏爸爸却揽下责任，安慰他说，是他自己的错，他不应该把那么重的书放在高的地方。92岁的苏爸爸与89岁的苏妈妈目前健康还可以，虽然有时候会令人担忧，但是头脑非常清晰，仍旧过着两人世界的生活，还能够自己开车出门办事，互相扶持，形影不离，常常接待远人，将生命之道以及人生阅历与智慧讲述给晚辈们听。只羡鸳鸯不羡仙，拥有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生最大的福气。苏爸爸、苏妈妈一生宣扬基督，为主而活，用心活出耶稣荣耀的生命。当两个人都以耶稣为他们生命中的至宝的时候，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其中最大的奥秘，就是遵行圣经以弗所书6章神对夫妻相处之道的教导，以及学习哥林多前书13章所阐述的爱的真谛。祝福您也能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享受爱的真谛。下面我来为你唱出爱的真谛这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婚姻是美好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32节、33节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婚姻是一个盟约，是婚约，要忠于婚约的承诺，必须讲信用与责任，不能随意任性的，随感觉、私自喜好变来变去。在神和众亲友面前所立的婚姻，无论是贫苦、富足、健康、病痛，都要一生的持守，一生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持定当初所立的神圣的婚约。婚约是以诚信相爱为主，从立此婚约的时候开始，一直维持到底，才能够建立温馨、喜乐、幸福的家庭。在珍贵的爱里，能够常常的考虑对方，为对方来着想，在心灵里保持和谐美好的关系，彼此的相爱，恢复那起初彼此相爱的生活，有美的欣赏、知的乐趣、灵的体会、爱的互助，生活就更加的甜美了。婚姻也是为了对方，神说我要为他选一个配偶帮助他。妻子有责任要帮助丈夫，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丈夫有责任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美好的，也是神圣的。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心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以他无限的智慧，设立了家庭这一个在社会结构中不可欠缺的单位。设立家庭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生养儿女，教导他们，让他们敬畏神，荣耀神的名。
前阵子在电视上看到替未婚男女牵线的节目，主持人请一位小姐描述她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她的回答是：我希望我未来的丈夫成熟、稳重，是个有担当的一家之主。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有这些特质，未婚的如此，已婚的更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另一半成为理想中的好丈夫呢？让我来跟您分享一些秘诀。传统的中国人希望丈夫是一家之主，圣经上也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要肩负重任。丈夫就像是船上的船长，负责掌舵，带领一家人乘风破浪往前行。但是很少有丈夫天生就有这样的好能力。就像小孩学走路，得先学会爬，接着跌跌撞撞好一阵子才走得稳。丈夫要成为成熟稳重的一家之主，也是如此。他需要一段摸索成长的过程，而妻子在这段过程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我们要给丈夫犯错跟进步的空间。小孩在学走路的时候跌几跤，我们不会大惊小怪的去责备他。同样的，当丈夫在学习做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容许他失败，不指责，不强求，耐心的在旁边陪伴，为他加油打气。小孩学走路的时候歪歪倒倒，我们不会过去跟他解释他该要用哪一根肌肉才走得好，也不会在他后面唠叨，哎呀，你怎么老学不会呢？因为我们知道小孩自然会从失败里面摸索出走路的技巧，他的腿也会越走越有力。同样的，丈夫也不喜欢太太在旁边指指点点，告诉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他们尤其不欢迎不请自来的建议。大部分的男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喜欢独自思考，除非他征求您的意见，他爱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他要的只是您的支持。所以呢，明智的妻子会在这个时候学习闭口不言。即使您知道丈夫考虑的不周全，或是他的想法有点问题，但您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让他照着他的意思去做。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尊重。如果妻子在表达上少了这个，不管你再有理，先生也不会听。丈夫如果碰钉子失败了，在一个正面的氛围里，他会自我反省，他会检讨错误所在，然后朝改进的方向走，很可能就是您当初想建议他的方向。但是这必须要由他自己来发现跟决定。有智慧的太太会继续守住他的口，不挖苦，不责备，不批评，还是鼓励跟支持。小孩路走不稳的时候，我们不会怕他因为走不好就拦阻他不让他走。同样的，丈夫可能缺乏良好的领导能力，表现得不尽理想，妻子虽然不满意，还是需要放手让他去做，并且给他这个角色该有的敬重。很多先生在单位里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决策人物，他的意见在那里都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回到家之后呢，因为他在理家还有带孩子上面不擅长，会被太太嘲笑不说，可能还会被当成像儿子一样使唤。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太太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纠正或是取笑，让先生觉得自己很愚蠢，很差劲。男人一般喜欢做他所擅长的事，如果他觉得在您眼里他是个没用的人，他很可能会从他的岗位上退缩，或是就干脆放弃不再参与。丈夫需要觉得在家他一样是个有能力的人。妻子不断地发出 我相信你做得到的讯息会是最能够增添他力量，最能够推动他去勇于尝试他不在行的事。聪明的妻子也懂得在适时退位，让先生发光。他不擅长的事，如果正好是您的强项，您可以征询他的同意是否能够由您接手，或是他是否需要您从旁辅助补他的不足。在问的时候，要想一想您说话的语气还有姿态，是盛气凌人，眼角带了一丝轻蔑，还是谦虚平和，对他体谅又包容。您是扮演一个指挥的角色，还是协助的角色？您想想，大公司的老板并不需要什么都会做，但是他一样能够当领导。丈夫也不是需要十项全能才能够做一家之主。只有您把丈夫尊为领导，他才会越做越好。男人表面上显得强壮，内心却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妻子要为他守住面子，在家里不要戳他的弱点，拿他跟别的丈夫比，在外面更不要在人前暴露他的缺点，拿他的短处当笑柄。您在人前人后对他的夸赞还有肯定，能够让他腰杆挺得更直，更有动力去做个好丈夫。能干的太太知道怎么样去壮大丈夫的内在。圣经上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一个丈夫是不是能够成为家里强大的栋梁，往往取决于他背后的女人。尊重丈夫的想法，信任他的能力，无条件的支持，这是帮助您的另一半能够成为您理想中的一家之主的秘诀。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回到他白天工作的地方，要参加一个晚会。正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中他决定转身走回头路回家，不去晚会。他在心里想着，白天我天天在办公室里，何必晚上也去呢？我很少有时间跟我太太谈谈心，我很少有机会跟我的孩子玩，所以他就回家了，把时间摆在妻子和孩子的身上。不知道您对我这位朋友的决定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很佩服我这位朋友，我认为当天他做的很好的决定。当天他就看明白了，妻子和孩子比参加晚会重要。他不出席，晚会一样会开，但是如果他不付出代价，不安排时间，一转眼孩子就长大出门。刚好当天的晚会是每一年召开一次或两次，所以明年他还会有机会。我朋友认为老板和同事们都会原谅他的缺席，但是孩子呢？孩子渐渐地长大，不会等待爸爸有时间跟他们玩。当天我朋友转身走回头路回家，表示告诉他太太和孩子，他重视他们，他爱他们。他的行动表示他们比谁都重要。从当天晚上起，我的朋友就趁着更多的机会把时间花在家属的身上。今天我跟您分享这真人真事的故事，目的是劝您和我， 要做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丈夫。劝您和我要安排我们的时间，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也许您心里正在想着说，哎，但是呢，我的情况不一样啊。如果我的单位，我的老板安排我去参加晚会，我非去不可，我没有选择。是的，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一定要到。但是我的意思是，请您和我尽量的安排我们休闲的时间，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玩，特别是安排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重视他们，体贴他们，欣赏他们。不一定要花大钱才可以表示爱心，散散步也可以，在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可以吃一碗冰淇淋，一起放风筝、钓鱼，在云彩里找出人像，骑脚踏车到郊外。最重要的是让妻子和孩子知道，您愿意把您自己分享给他们。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圣经也教导做丈夫和父亲的我们，说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为教会舍己。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非常高的标准，哪一个女人不要她的丈夫用生命爱她呢？同一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对妻子表示爱，对孩子表示关心，需要时间，需要精神、人力、智慧等。因此，请您让我劝你，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金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让他们知道您以他们为荣，表示说他们的快乐就是您的安慰，让他们知道爱他们就是您的目标。如果您和我时常花时间在孩子、妻子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等到哪一天晚上单位和老板安排请客，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参加，因为我们时常把孩子、妻子摆在第一重要，我们就不需要走回头路。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